那才是真正无言，无言无言才是真的无言啊！不能用话说无言啊、嗯。那么最好我也得闭嘴了啊！我这个话说的太多了啊！那么这个完全不用说话，无言才是真的入不二法门，无言无言才是真的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这样入的啊。那么有人说，我这一套啊，这就是我的入不二法门，你那个什么套，那么你是你自己一套，他很会吃面，我这一套我吃面的入不二法门啊，怎么样的吃吧？那么我穿衣服有穿衣服的不二法门。我走路有走路的不二法门，现在人走路啊，开宾士就是入不二法门了，那么现在都是走偏了。那么古代的，古的他所谓的无言也不能偏于无言呐、啊。如果你指定于无言，那也错了，那也成为断灭见。所以无言也不是只完全表达无言，因为大家都用说嘛。你不用无说怎么能够表示啊，实际上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那么维摩诘是无说而说，而文殊是说而无说，所以在般若里面，第四天王赞叹须菩提，尊者善说般若呀，你很会讲般若。须菩提说：“我乃无说，我没讲啊，我乃无说啊。”那么弟子说：“尊者无说呀，我也无闻呐、啊。你们说嘛，我也无闻啊。不过这个无不是没有吧？你不要把它看作没有啊，看作没有就糟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无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说呀。既然赞叹他，你善说，善说为什么无说呢？说而无说啊。那么听的人呢，要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啊，这样才是真的会闻法呀，真会闻法啊。那么听法也有三不等啊，有浅入深，有人只听到音声，听到这个说话的声音啊，这是闻声；有人能够听到它的意义，闻意；有人呢、啊，他的境界最深呢、啊，他能闻理啊，言外之词他都能够体会。这个最最高的闻法的境界，那真正能够闻法的人，但是这种人呢、啊，恐怕别说是百中无一，千万中也难得一位啊。那么普通一般差不多都是闻声的，听音声的比较多，闻声啊。30年前我在一个地方讲经，一个寺庙请我去讲经啊，那个地方是讲台语闽南话的光火路啊。那么我也只好学习共和乐了啊。那么讲闽南话讲经啊，那么讲了几天呢，有一天早上，就是头一天刚刚把如是我闻讲过，第二天早上有一个有个居士来拜佛了。那我正在外边呢，在哪里散步，他一看到哦法师在这里，他很高兴啊，五体投地顶礼啊，同时也就赞叹了，哦法师你讲老公讲老公讲得就好听啊呢，哇，我有影无？啊，你听有无？啊，太听无！我是河洛人，你也讲河洛太听无？安尼对哦吼，伊是河洛人，我是讲河洛，安尼太听无，而且有啊，啊，听有，我请问你，怎样讲如是？我问什么道理啊？嘿，我都唔知哦。你问如是，我问什么道理啊？嘿，我都唔知哦。这个就是闻声，听声尔啦，闻声，什么意义？唔知呀。啊，五只羊，牡丹呀。那么这个是普通一般听经的人，这种闻声的太多了，不过能闻声还不错呢，能闻声就算好了，不要只听那个鼓掌部队的怕跑啊，那不是只闻声了，那是闻的这个杂音了，那么真正能闻法的人，能够无闻而闻。闻而无闻，那才是入理之闻啊，真正入不二法门。那么这是说这个入不二法门呢、啊、就是诸佛原教之理啊， 究竟原理就是入波尔法门，入波尔法门就是体悟到究竟原理啊。这就是根据维摩经说这个入波尔法门呢显示这个原理。下面就是引证这个维摩经啊，不，引证这个般若经，金刚般若啊，就是平常念的金刚经啊，啊，般若名最上圣啊，般若指金刚般若，般若有四处十六会啊，啊，金刚经是其中一会啊，金刚般若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如来未发大圣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啊，那么这个佛法原教就是最上圣，所以说般若名最上圣，般若经金刚般若里面说最上圣法啊，这就是原教之理了。最上圣就是指的原圣啊，原教之理。下面是引证这个涅盘经啊，涅盘名一心五行，牵涉到这些名相啊，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啊。涅盘经它讲五行，五种修行阶位，五种修行法啊，就是圣行、翻行、病行、天行、隐而行，有这五种啊。涅盘经讲这五行啊，说的很多很详细，把这些类别五行一一说完之后啊，最后他说啊，这个如来行就是一心具备五行啊，佛所修所成就的如来心就是一心五行啊，就在一心当下具备五行啊。经文里面他是这样说的，把五行一一分别解释完了，讲了好多好多，说完了到了最后啊，浮游一心是如来心，所谓大圣大波涅盘，大圣大波涅盘佛性之理，这就是一心五行啊，唯有这一行啊才是究竟佛法啊，是吧，就是大圣大波涅盘之理啊，这个佛性之理啊就是这个原教之理了啊。那么一心之中当下具备五行，所以天台以一心照十法界啊，那么观察十法界当下就是三观啊，显示三谛之理啊。一心当下具足空观啊，那么这就是圣行。那么假观就是凡行，凡行呢啊，跟这个病行、隐而行，隐而是小孩子刚生出来的隐而啊，那隐而行啊，病就是生病的病啊，维摩就是视线有病啊，众生生病我就病了啊。那么翻行、病行、隐而行，这是假观啊，修假观就是翻行、病行、隐而行，由此弃证于这个俗谛之理。一心当下具足中地之理啊，修中观，那么正中地，那么就是天行，这就是五行之一的天行。天，第一一天，不是指头顶上的那个天，这个天就是指理，第一地之理啊，叫做第一一天，天就是理，天然之理呀、啊，天然之理就是诸法的理呀、啊，本来如是，叫做天，天然就是自然啊。一切法本来如是，就是叫做天然之理，那也叫做天行啊。那么在一心当下就具备这五行，一行一切行，无行不具足，所以叫做一心具五行，这是涅盘经说的啊。涅盘经没有越其他的方法判定这个位置，只用五行啊来加以说明，所以一心当下具五行是原教啊。四谛按照四谛来，比如说先修圣行戒定慧啊，然后具备凡行啊，那么正第一谛之理，那么度化众生就是视现病行隐而行， 慎行翻行天行是自修上求佛道，并行隐而行是下化众生啊、那么这一念当下具足就是圆行啊，一心于这个圆满之行就是佛这个究竟一佛圣的圆教之行啊，这是涅槃经所说的。涅槃名一心五行，涅槃经里面说五行，圣行品以下说很多的道理都说的五行。又经云，有人入大海大海域，以用一切诸佛之水，这个又还是指的涅槃经啊。经云就是指的涅槃经啊，前面引证的五行是涅槃经，现在这个入大海域的比方也是出在涅槃经。涅槃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他说比如有一个人，他到大海水里面去洗海水浴啊，在海水里面洗澡啊，那么应当要知道他在大海里面洗水洗啊啊，那么所有一切河流之水他通通用到了啊，所以叫做以用一切诸河之水。四河入海同一咸味，所有的河流无论是溪啊川啊那么大小的河流啊江啊，一切水通通流入大海。那么既然在大海里面洗浴洗澡啊用过大海水啊，那么所有河流的水通通都用过了啊，就用过一切河流之水。这是比方啊，诸法的离体当下具足一切功德，好像海水啊。那么修这个圆教的惯行的人，好像就在大海里面洗澡啊，沐浴啊。那么在大海里沐浴啊，就是修圆观，修圆观而证圆离，就好像在大海里面沐浴啊。那么理具的性海呀、啊，具备无量功德。那么你修圆观来求证圆离，那么就是在大海里面沐浴啊。那么这一行就圆摄一切诸行啊，所以用海水洗浴啊，百千江河之水通通都用过了，没有一个没有用到的啊。所以有人问说既然是圆教教理这么高尚，那就不必用那些藏教的什么五行星冠等等啦，这不对了。五行星冠嘛，就好像这个小溪的水，小溪的水它还不是流到大海吗？难道小溪的水它自己干掉了啊？不可能的事情。小溪流入河，河流又流入江啊，那么就是河也直接流入大海啊。比如台湾的上淡水溪啊，下淡水溪，现在的高屏溪都叫做溪啊，不算小了，可是都叫做溪。但是这个溪水通通流到大海，你不相信你可以去查一查吧啊，你到这个高屏溪去，跟着这个河流一直往下跑，看它这个河流流到哪里，还不是到了台湾海峡啊。可见不管它是什么水，通通都是流到大海，装的干净的通通都是一样的，都流到大海。那么既然用大海水浴啊，那么就是用一切法，就是藏教的修法到了圆教里面也成为圆教的修法，这些法通通要用的啊，其大无外啊。如果是圆之外另外有藏教的话，这个圆也就缺了，不够圆呐啊，那不是真圆呐、啊。圆嘛，应当是无法不包嘛，常变的意思嘛啊，常嘛就是数穷三季啊，变嘛横变十方啊，无法不包，无法不具。那么藏通别一切教法都在圆教之中，那么您以悟圆教之理来修这些法，当下就是圆教啊，并不是要离开这些法的。又沙切罗龙树车竹鱼为大海能受余地不堪， 这一段是引证华严经啊，这个幼稚以下啊，他也没有说是经云啦，也没有说是什么经呢，只是举出这个四项来。沙切罗龙，沙切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咸海，咸海啊，盐水海啊，啊，就是这个龙的名字啊。那么古代都认为龙能助雨呀、啊，说这个下雨是龙在龙水的，它在下雨啊，所以这个龙啊就是水神吧，啊，下雨的时候就靠它。古人的看法都是这样的，就把它看作火这个降雨之神。说这个沙切罗龙王，他所下的雨水呀、啊，啊，很大很大。这个水滴啊好像车轴那么粗啊，数车轴于主啊车心啊，好像这个车子中间的那个车心啊很粗吗？很粗啊。那么这个不是现代的了，古代的马车呀，古代的马车牛车那个车心啊。假定说这个龙王下的水树就是从上面落下来，从上面落下来叫树啊，这个下的雨滴啊好像车子的车心那么大，车轴那么大啊，叫做车轴雨，车轴是比方这个雨滴大啊，我们普通的雨滴哪里有那么大呀、啊？哦、啊，像筷子那么大已经不得了了，它这个是大的像车心一样大，好大了，拳头那么大都有。那么这么大的雨呀、啊、只有大海才能接受啊，大海才能容纳这些水呀、啊，雨地不堪，其他的地面上啊，如果这种雨呀、啊，很快它就满了，啊，就就变成水灾了。大海里面再大的雨水，它都能够承担，它都能够容受，所以叫做唯大海能受，唯是单独了，单单只有大海才能接受，才能容纳这些这么大的雨。雨地不堪，其他的任何地面上的陆地都不堪接受的啊，这么大的雨不要几分钟它就满了，就这个水满为患了。这是一种比方啊，用龙王啊比佛，龙王来比佛啊。那么下的大雨啊，像车轴那么大的雨啊，比方原教的教理，原教的教理啊，大海能收啊，大海比方这个最上根性啊，最上圣的根性，只有最上圣的根性才能接受这个一佛圣法。雨地不堪，雨地就指三草二木啊，前面的那个藏教、通教、别教啊，前面的三教的这个心地啊，没有这个力量接受，所以叫做雨地不堪。这就说明像这一类的比方，就是显示究竟原理，佛法上的究竟原理啊，借这个比方来说明。那么这个比方啊，是出在《华严经》，还有一个右哦，再右下去啊，右夺万种香为丸，若烧一尘，具足重气。这也是出在经，有一部经里面说这个啊，这个比方，什么经呢？首楞严三脉经，藏经的大圣经方等部里面呢，有一部经叫做首楞严三脉经啊，不是平常说的这个大宝顶首楞严经啊，不是那个普通的这个十卷的楞严经里面没有的。首楞严三脉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比方，他说假如有人呢、啊，用一万种的香的这个原料啊，一万种的香的原料把它打碎，夺就是打碎，把它打碎打成粉末，混合起来做一个香丸啊，好像药丸那样的香丸，这一丸里面呢就具备万种香，这个香丸里面就具备万种香，只要烧一粒微尘那么小的香丸，也就具足万种香的香气，具足重气，气是香气啊， 因为它是用一万种的香的原料啊来制造这个香丸吗？这个香丸如果很小，小到像一粒微尘，就是一粒微尘的香丸啊，它里面也具足一万种香的香气，所以你只要烧一尘一丸，那么这个香一烧的话呀，就具足重气，这万种香的所有的香气啊里面通通具足。这也是比方比这个原理全是原教之理啊。他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圆这个丸呢、啊、香丸呢、啊、比作一切法的诸法的离体啊，就是理性香丸了 啊，就诸法之理啊，好像那个香丸修观好像烧啊，修一心三观，天台家讲圆教的一心三观，修空假众的一心三观呢、啊、好像烧香，火去烧啊，这个烧好像智慧修观啊，那么所有的功德顿时发现，诸法顿发，顿发出来，顿时而发出来，这就叫做具足重气。修圆观啊，修圆行，顿时证圆理，证到圆理啊，这个圆理就是重气啊，啊，就顿时证到圆理，就是具足重气。这比原教的修行法门，一行一切行，一修一切修，那么成的时候一成一切成啊，一种法修成了，一切法通通修成啊。那么因此之故啊，显示这个圆教之理啊，无论是在结、在行、在证，都是一中聚一切啊。举一即三，三即一，三一不二，随举一发，具足三发。那么这就显示这个圆教的圆理啊，智慧啊，这个圆融无碍，没有办法来表达，来借这些种种的比方啊，来加以说明啊。那么这就是先依诸经通释，然后总结说。如是等类啊，并属圆教。如是指法之词，指上面的法华经的开始悟入，一直到最后的首楞严三昧经的这个万香为丸，具足重气啊、等于其他大圣经论里面呢、啊、所说的原理，像这类的原理多得很啊，随手都可以念到，都可以捡到好多这类的原理，所以用等字来包含。类是同类的，与这个原理相同类的多得很啊、那么大圣经里面如果是说这类原理啊，并属原教，通通都是属于原教的教理啊、那么拿这个例子就可以观察一切大圣经啊、凡是说理像这样子圆融无碍的，通通都是属于原教之理。那么这是一诸经通释啊，一经名位里面第二，举二经别名。下面是根据两部经啊配合起来啊，特别说明这个原教的位置，个别来说明，前面是通途的说明啊，原理原位原形啊包含在里面。现在要说这个原微啊，就是根据两部经来说啊、二经两部经是哪两部啊？正文里面有说到的法华经、璎珞经啊、妙法莲华经、菩萨璎珞本愿经，根据这两部经合并起来啊，简略的说明原教的修正位次，所以叫做举二经别名啊。第二经别名分两段，第一标列，第二解释啊。先把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原位啊标示列出来啊，然后按照这个位置啊来 加以解释。先说这个标列，今且依法华引罗略名卫士有八。现在天台寺教育就是根据这个法华经跟这个引罗经啊，合并起来呀、啊，简略的说明这个原教的修正位次，那么合并起来就有可以分为八个修正的阶位，是吧？虽然是一位一阶位呀、啊，那么一阶位一位，那么这个位次还是历然分明啊、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前后了啊、前后还是存在的。但是一位一切位是只是显示它的圆融之理而已。那么这里有八种，一五品弟子位，就是五品位啊、这是属于外凡，这个出法华经。二实性位，这是属于内凡啊、就是六根清净位啊、实性明目啊，明目啊，借前面别教所说的。而法华经呢，就是六根清净，就是属于法华经啊。三十住位，在原教十住以上啊，就是圣位了啊。实性是玄位、内凡位啊，十住以上是圣位啊。所以十住，第四十行，第五十回向，第六十地，第七等觉。是因为末啊，从这个十住位一直到等觉位，这都是还在修因的阶位啊。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是修因的位最后一位了，末就是最后一位，等觉是修因的最后一位。八妙觉，妙觉就是佛的果位，是佛是果位，就是佛果，这个叫做标列啊。先把这个阶位的次序啊，把它标列出来。下面是解释啊，黑板字在后边，我把它翻过来。下面就是解释啊，解释就是按照上面的阶位啊，另外再分段啊，另外再分段。那么虽然按照顺序排起来，有这五个阶位。有八个阶位，有这八个阶位，那么但是在分别的时候啊，就是按照次序啊，越繁盛来加以分别，还是跟别教的分位啊的科判情况一样啊。所以下面这个解释啊，解释就分两个阶段，第一是解释这个繁位，第二解释圣位啊。凡就是外凡跟内凡了，五品位跟六根清净位啊，这个、外凡内凡。圣位就是十柱以上四十二位啊，十柱以上的四十二位那是圣位。那么凡位先讲，就先讲外凡，外凡就是五品位，外凡的五品位。外凡有三段。就是五品位的这个外凡呢，分三段。第一，标五品名啊；第二，是五品义；三，结位是同啊。有这三个阶段啊，先标出这个五品的名目啊，依照这个位次解释啊啊。那么这个凡位当中，外凡位第一就是五品位啊。那么这个五品位就是外凡位呢，还没有明理，没有彻底明理啊，还是个凡夫啊。那么刚刚开始修五品位啊，初五品位则五品位的第一就是这个随喜等五品啦 啊。那么这个所谓五品啊，下文所说的随喜。读诵说法兼行六度正行六度，这个叫做五品啊，这就是五品的名目 那么这就是先标出这个五品的名目啊，下文呢顺着这个名目一一加以解释啊。那么第一就是随习品啊，先解释这个五品的第一的随习品，它这个文字比较简略啊。那么是五品义，解释这个五品意义就是顺着这个五品啊分为五段，先讲随习品啊。随习品有两段的意思，第一内修三观，这是正行；第二外修五回，助成是属于助行来帮助成就啊。随习品讲的最详细，说的最多啊。那么讲到这个随习品啊，前一段的理很深，比较难懂，等到讲到这个助行的修法呀，那就是由浅入深了，就是从我们凡夫也能了解的道理来学。五品位里面的第一就是随习啊，先讲这个随习啊。经云：若闻是经而不悔之，其随习心。这是引证经文啊，经妙法莲华经，法华经里面有这个随喜功德品，随喜功德品啊，在第六卷啊，第六卷随喜功德品第十八啊，随喜功德品第十八里面有这么一段文：若闻是经，如果有人听到这一部经，就是法华经啊，而不悔之啊，他不会去毁谤啊，知就是话说出这个毁谤的话啊，那么他不但是不会毁谤，而且啊升起欢喜心啊，升起欢喜心啊，那么能够听到法华经啊，这就是由这个进门开权显实啊，本门开济显本，这些深奥之理他都能够听得生欢喜心啊，而不悔之啊，离去毁谤的过犯，升起原性啊，那么就是对这个原教的高深之理呀、啊、他能升起信心，升起这个圆满的信心来，升起原性，由此起随喜心，升起随喜功德的心啊。随就是以一念心随顺三地之理啊，随顺三地微妙的理，他能够升起欢喜心啊，喜然后回顾自他，庆极庆然啊，这个这么难得的法我今天听到了，我实在是很欢喜，我也希望一切人都能闻到这个法，这就叫做随喜。听到法华经这么殊胜的道理，他能升起这一念欢喜心啊，这个法我从来没听到，这第一次听到，好高兴好欢喜啊，当下就相信这个圆满之理啊，由此他喜自己喜欢，也喜欢希望能够把这个法每一个人都能听到都能了解啊，这个叫做随喜。下面是用问答的方式啊来表达这个随喜的意义，那么就说这个原理呀、啊，这个道理就比较深了。问随喜何法？假定有人问说，那么随喜功德随喜什么法呢？什么法使他升起欢喜心呢？下面的答复说，答妙法，就是随喜妙法莲华经的妙法。妙法者，即是心也，啊。妙法是什么呢？妙法就是我们当下一念心，就是指这个心体啊，妙心体具如如一珠，这个微妙一切法的离体就在我们心的当体当下具足，是本体具足这个种种功德，这就所谓理具，在理上一切众生心性中本来具足这一切法。那么这个道理不好说明，借个比方来说 如意珠，如好像，好像这个如意珠一样，如意珠就是摩尼珠了，如你心意，要什么它出什么，这是比方。我们众生心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心字古德的解释就把那个心字说明，说三点如心相，横沟似月斜，皮毛从此的，做佛也由他。这一念心，上至成佛，下至严重到下地狱，十法界当下就在这一念心所度，所作，那么所以说，起心论里面说，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法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心，众生当下一念心具足这个三法，三千法，所以说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这两句话是出在华严经，心佛众生这三法并没有差别，当下具足，这一念心觉悟就是佛，一念心迷了就是众生，迷悟就在当下一念，心佛境及众生并没有什么差别，当下具足，所以这个法就是三千法，百界千如三千性相，就在当下一念心中，当下具足，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这一念心您在修观的时候，此心当下就具备即空即假即中，修三观这一念心当下就具备空假中三观之理，几个空观假中皆空，举假观空中皆假，举中观空假皆中，三观就在一心中得，由一心三智修一心三观，体证一心三谛之理，真俗中三谛之理呀，就在当下一念心中同时具足。那么就随喜这么殊胜的微妙之法啊，那么智者大师他发挥这个理性之理呀，显示这个原理的时候，总不出站在这三方面来说。心佛众生三方面啊，这个理说不完啊。下面要说这个常尽无相，常知无缘，这个道理就是显示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个最高深的境界了啊。那么这个理呀，我们留下次讲。第三十五卷讲到那个原教引证经文的那一段了。因为当时停电，脱漏了一段没有录上，那么就是漏掉引证华严经的那几句话，在科判里面呢，就是几字下第四原教有三段，标示结解释里面，第一是释名一，第二名位次。第二名位次里面有两段，第一是总名，第二别释。别释里面呢，第一一经名位，第二六级判位。这一段文就是在一经名位这一段，就是一。这个大圣经典里面说明原教位次，有关原教位次的文字，那个正文呢就在第27页的后边呢，经文说法华中开示悟入四字对原教住行相地此四十微，华严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清净妙法身沾染任应一切 此名元四十二微。接下去是引证的维摩经，哎，当时讲的时候把这个法华中开示物入配合住行相第四十微，刚刚讲完就碰到停电。那么华严原以下引证华严经的那一段文字啊，后来因为停电就没有录上，但是讲到后来发现了后文补充的时候漏掉华严经云，一直到此名四十二位这两行多的文字啊没有补上。那么后边补的文字是从维摩经云以下说起，所以现在啊这里就把华严经云这一段文字啊加以补充啊。经文说华严经云初发性是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清净妙法身沾染应一切，这几句话是出在华严经。此名元四十二微，这是编著天台寺教仪的地观法师加上去的啊。那么这个初发性时变成正觉这一段文啊，他所引证的是属于东经翻译的六十华严，因为智者大师在隋朝的时候啊只有东经翻译的，就是佛陀巴陀罗法师翻译的这个六十卷的华严经，平常称它叫做六十华严或者是锦义华严。他所引证的这段话是出在六十华严里面的但是他的引证呢、啊、也不是按照经文完全这个顺着经文的文字照录，是有些少少有变通我们现在书本里面写的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这一段文是出在发横平的最后，就是十柱讲完之后啊，十柱平的十柱讲完之后，由发横平初发性功德平啊，他这是出在发横这个功德说完之后啊，最后就是说初发性是变成正觉。那么原来的经文是这样的，初发性时变成正觉，知一切法真实之性，具足慧身，不由他物。这就是释教义里面引证的文字说初发性时变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物的来源。初发性时变成正觉这两句是照经文是照抄的。下面有知一切法真实之性，有这一句，他揭露的时候啊没有这一句，因为他不需要这一句，他只要证明啊初发性成正觉的意义啊能够表达出来就行了。所以这个知一切法真实之性，这个这一八个字啊他没有把它揭露下来，因为他这里不一定需要用这一段。所有慧身不由他物，这个所有慧身呢、啊、原文是具足慧身，具足慧身。原来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个慧身圆满具足了，引证只用这个所有两个字，是把具足改成所有。他这个用意啊，你说到了这个初发性是成正觉所成就的慧身那么他就把这个具足两个字包含在慧身里面，就是用所有两个字啊来说明它的意义说等到初发性时他所成就的慧身呢、啊、不要靠其他的方式来开悟的，他自己就可以亲自体证，所以叫做不由他悟。 会身不由他物，这六个字是照经文照抄啊，只把那个所有啊，是把原文的句组改过来的。那么这几句是完全照经文，后边的清净妙法身沾然应一切，这两句啊不是完全照原文，而且这两句是句诵啊，是出在后边的初发心功德品啊，是在初发心功德品的长文以后的重诵里面，而重诵里面呢，清净妙法身这一句是按照原文照抄啊，那这个经文里面的重诵，它是清净妙法身下面接下去是应现种种形，犹如大幻师所要无不见，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文，大概有一页半多啊，就是三面以上。然后啊，到了后边有这么一段文啊，说清净法身一普应一切事，沾然常不动，十方无不现。他这个沾然应一切啊，是把这个普应一切事，沾然常不动，十方无不现，在这三句的前两句当中，把这个沾然搬在上头，普应一切的应一切摆在下面，而成为一句五个字的句诵，就配合前面的清净妙法身沾然应一切，